分，就是耶路撒冷离开海平面那个高度。所以你就知道说，慢慢，所以根据这里的形容很清楚的，那么等到呢水慢慢的退了以后，干了以后，那么他把方舟的盖一开，结果发现已经在地面上了。那么然后呢，挪亚和他全家的人还有动物就从方舟里面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呢，那么挪亚呢就筑了一座祭坛。那么然后耶和华闻到馨香之际，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那么然后呢，下面接着的就是昨天我们讲过的，就是神就和挪亚和所有的这些方舟出来的活物就立约。那这个思想我想很重要，为什么？我本来想很快就跳过去，但是我想这一点我要稍微多说一点，因为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立约这个思想在创世纪是很重要的思想，尤其讲到亚伯拉罕的约，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想尤其为着要明白亚伯拉罕的约，所以我们先在这里给你用挪亚的约，不，神和挪亚立约这件事，你就可以知道到底约是怎么一回事。那让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当神和人来往的时候，尤其是你看神恩待挪亚，因为挪亚是个义人，结果然后神为预备了方舟，然后叫挪亚进去，还有全家的人。那么经过了几乎一整年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整年都在方舟里面。那么然后等到水势浩大的时候，你能想象到这个根本整个挪亚一家的人根本就在死亡的边缘，在那死亡缝里面过日子的。所以等到他真的从方舟里出来的，当然心里充满了感激。你可以看得见呢，那个时候他就献上坛上为燔祭，那这个祭物呢，结果那个馨香之气达到神面前，神当然是满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挪亚的奉献是个真实的奉献，因为你想想看，经过了可以说真的一年的浩劫，你可以说这一年神经都是紧绷的。现在好了，感谢主，当你重新看见大地的时候，你真的好像做了个梦一样。这一年不知道是怎么过，现在这一年终于过来了。那么你要看，又重新看见大地，看见太阳，看见月亮，弟兄姊妹，那个喜悦是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挪亚心里面那个有一种可以说他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光景，特别想到神这么恩待他，结果经了这个浩劫，他们终于现在终于现在呢，可以说又踩在复活的境地上，那心中当然充满了喜悦，但是就像我昨天所说的，他心中也充满了恐惧。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爱你？神为什么要拣选你？好了，那么昨天神爱你是没有原因的，那么明天神不爱你也可以没有原因的，所以这就是挪亚和神来往的时候。他觉得神实在爱他，神能抓住他，他抓不住神。当你和神来往，你一直抓不住他的时候，你没有喜乐，你一天一定七上八下，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与神来往，今天你一定要抓得住他才可以。但是你抓不住他，他是神嘛，他是创造者，你是被造者，当然你赶不上他。他要捉起迷藏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许多时候啊，那个妈妈跟小朋友捉迷藏，对不对？跟那个娃娃捉迷藏，捉迷藏，你看看，有的时候这个小那个娃娃后来找到妈妈很高兴，他也觉得很有本事。其实你想想看，如果妈妈这个躲得好好的，小朋友能抓着他，一定找不到他的。所以神呢是自隐的神，如果神跟人捉迷藏的话，神要躲起来，谁找也找不到他。你信吗？你去用科学用各种方法，你都找不到。如果神一定要把它隐藏起来的话，但是妈妈呢，为着不要叫小朋友失望，不要叫他小孩子失望，所以有的时候他故意显出他自己来，他故意露出一个手出来，故意露个脚出来。哇，这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我终于找到妈妈了，我还有本领。你要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怎么认识神的？我们认识神，因为神是启示，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神不启示给我们的话，他不需要在今天地球开了两个窗口， 一个叫 optical window， 一个叫做 radio window， 一个是光的，一个是声音的，就借着这两个窗户我们能够认识这个宇宙，才知道宇宙原来是138万万年，否则你怎么知道？所以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那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所以科学家们能够稍微根据神的启示能够找到一点的结论的话，因为神乐意，他如果藏起来没有人能够，他是神嘛，你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感谢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他跟我们来往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抓不住他，就像刚才挪亚一样，尤其经过了这个，经过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整个人可以说经过了很大的震撼，对他来讲，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一位神，我充满了感激，神爱我，神爱我没有道理的，那么神有一天不爱我也可以没有道理的。今天神保守我，我就在这；明天神不保守我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知道挪亚，神认识挪亚，神爱挪亚。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妈妈不爱她自己的孩子的话，她可以躲得好好的，孩子一辈子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但是为了爱着他，所以露个手露个脚，慢慢把自己启示。神也是如此，但不止如此，神和我们来往，他当然比我们大，当然我们抓不住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我就没有安息了。所以主要我们安息，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安息呢？所以神就想个办法让我们能抓得住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神他就先降卑他自己，他本来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人能抓得住他，他怎么样做你都抓不住他。但你现在呢，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故意给了我们一些，他故意的让我们能抓住。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所以他就和人立了约。立了约什么意思？立了约的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约成立以后啊，现在神就受那个约的限制。本来他是自由的，明白吗？现在如果立了这个约以后呢，他没有自由了。我举个简单例子，神不是和我们立了个新约吗？立了新约，那么你看今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有的罪他都为我们担当了。所以从前有个小朋友啊，在幼稚，在这儿童班里面，老师就问他们，你们相不相信神是全能的？那小朋友说，是，我们都相信神是全能的。那么然后有个小朋友就举手，他老师，神有一样不能，神是全能的，有一样不能。那个老师很紧张啊，以为他又闯祸了。他说，神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的罪，这个对不对？当然对呀。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抓住神。为什么新约神用血和我们立的新约？每一个主日波饼纪念主，你在那里摆那个杯，就是立约的血，立约的杯。你每次看见那个杯，你知道你蒙恩得救了。不管今天神高兴要爱我，神不高兴还得要爱我，你懂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自己被限制住了。神当然是无所不能的嘛，但现在他不能了。他能不能在主耶稣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他不能，他不能不义，他不能。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安息了。这个叫做新约。那么旧约里面呢，你看见神和挪亚立约，那什么意思？也是一样的。现在挪亚紧张得很，他不知道到底以后的日子怎么样过。那么今天神可以毁掉我，今天神保守我，明天他可以毁掉我。而且我们软弱嘛，你没有多久，你后来看见果然挪亚软弱，他从来不做农夫，第一次做农夫，结果大概种了这个葡萄，第一次看到葡萄开心的不得了，结果他就喝醉了，你看见没有？就喝醉了。那么想想看，这证明什么？证明他又软弱，他也他的丑陋也让他的孩子们看见了。那你想想看，如果神真的用公义来对待挪亚的话，那弟兄姊妹，不错，挪亚一直是义人，挪亚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事，神说好了，我就让你进方舟。那么是不是有一天挪亚失败了，那么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不是这样。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与人来往，神如果和人立约的话，意思就是说神降卑他自己，他愿意受约的限制。他话讲出去了，弟兄姊妹，他愿意受他自己话语的限制。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没有自由了。 那么这一次呢，神还立了个记号，把红呢放在彩云中间做记号。所以每次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这个彩虹还不是给你看，是给神看的。神说我一看见了怎么样，我就纪念何挪亚。意思就是说，神本来还要自由一番，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一看那个彩虹他就被约束住了，明白吗？我在这里顺便再说一个比方，也许不是很完全。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普通的男的都要带打领带，那么这个领带到底怎么来的？那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是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夫妇吵架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个不管怎么样总是丈夫占便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丈夫一下子把太太长头发就拉住了，一拉住了一点办法都没，那先生头发短你怎么都拉不住，所以后来呢，太太就先生就发明了个领带，所以等到你拉我头发的下次我就拉你的领带。所以听说呢，领带是这么发明的，那是不是是另外一件事情？弟兄明白吗？这个好像今天神和人立约，好像神给了我们那条领带一样，明白吗？我们可以抓住它，能抓住它的应许，感谢主，神不会改变。那就是因着这个约，你看见不管以色列人有多失败，比方说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好几次神可以毁掉以色列人。你记不记得神告诉摩西说，那现在他们拜了偶像了，好，现在我让你的后裔进迦南。然后摩西怎么祷告啊？他就告诉提醒神说，你求你纪念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现在你没有自由了，你不能说要歼灭他们就歼灭他们。为什么？根据那个约，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这一次在山里面就不见了，那弟兄姊妹，你的约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神对待以色列人怎么对待呢？是在两个约中间取得平衡点，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就是摩西的旧约。你看什么叫旧约？旧约就是你遵守神的律法你就蒙祝福，你违背神的律法结果怎么样？你就蒙咒诅。他们被漂流了2000年，到处被欺负，到处被踢球，踢来踢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他们也拜了偶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但是呢，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神爱他的百姓，结果呢，你看见没有？这个约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摩西的约，所以他们被赶出去漂流了，所以他们耶路撒冷有多少年没有回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回到他们的故乡？为什么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可以回乡？那个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就是那块地。就是因为这个约，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曾经本来想在阿根廷复国的，但是不可以。根据神的约，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也不能在乌干达复国的，他们必须在以色列复国。所以1948年5月14号，等到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不要忘记他们还没有悔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带他们回来？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当然还有一个约是和大卫立的，那么就和弥赛亚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要明白旧约这一点，一定要明白的清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对约呢有一个概念。好，然后呢，从18节开始，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就分散在全地。那挪亚一家刚好是八口，所以中国的船这个字左边是舟，右边是八跟口，所以这个仓颉造字是不知道怎么会造出来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啊。很多字很有意思啊，比方说贪婪的婪，贪婪的婪，下面是两个木，下面什么是个女，那个女就是夏娃， 那个木就是两棵树啊，你看园中间不是两棵树吗？所以贪婪。那么还有这个禁也是这样，那个禁止的禁也是一样，那个是普通都是讲的神，然后又是两个灵。所以你去看这个中国造字很多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当然还有一个义，对不对？义就是羔羊来背负我，也是义啊。所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挪亚的故事。然后到了二十节以后，挪亚就做起农夫来了，然后栽了一个葡萄园。我个人相信呢，如果尤其是我们去过了这个亚拉拉山那一带，然后再读圣经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假定说真的那个船慢慢下来，真的大概就在方舟，大概就在亚拉山附近。如果真的在那个附近，从那里这个分散出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个附近有葡萄园呢，而且那一带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丽。那个就是严格说来就是这个波斯马代的最早的版图，就可以说根本就在那一带。那么讲的亚拉拉山呢，跟中国有一点关系。马可波罗到中国来就是要经过亚拉拉山的，所以然后从那里经过丝路的，所以你就晓得后来那个闪罕雅夫，我们中国人应该是闪的后代。所以如果真的要散步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大概是这样子。马可波罗怎么走，大概那个最早那么这个闪怎么样到了中国，那么后来怎么到中国，应该也是同一条路的。所以这个详细我们不去说它了，因为你如果真的知道，因为那一带环境是大家不熟悉，你要大家对欧洲比较有印象，对别的地方比较有印象，但对于土耳其东边尤其那一带恐怕印象非常的不深刻。但是那一带的的确确给你看见一番景色，应该就是说挪亚等到出方舟的时候，那么最早这一家大概就在那里。然后呢，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等到后来第十章啊，讲到这个闪罕雅夫在全世界分布第一个讲的雅夫，但是不要忘记闪不是老大，老大是闪，但是闪放在最后面。那雅夫为什么放在最前面呢？因为那个时候亚拉拉山它这停留的时候大概就在那个范围，所以呢你看你有戈灭就靠近黑海那一带，然后呢有马代，当然我们讲过了，就在马代，我刚才讲过，就是波斯猫的一个眼睛绿的一个眼睛蓝的那个地方，这个是那一带。那么然后呢雅碗就是希腊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雅弗呢很自然的就从那里，就大概从那里就慢慢就往外扩充，就慢慢就往那里就扩充了。好，那么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么现在这个挪亚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在于看不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亚拉拉山，那么那里有一个像可以说跟新加坡一样大的湖，叫做泛湖，就相当于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呢就是挪亚的故事。那么挪亚的故事呢，罕看到他父亲赤身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外面去告诉他两个弟兄，他按理来讲应该要遮盖他的父亲，没有，他反而把他父亲的羞耻告诉他的兄弟。那么这个闪跟雅弗呢，结果他拿着衣服他搭在肩上，然后倒退着进去，然后给父亲呢盖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可以说是个很好的例子，你看见吗？不管怎么样，父亲有软弱，父亲会有失败，但是呢你看见做儿女的像罕不应该这样就把父母的羞耻就这样掀开了，不可以的。所以你看见最后呢，结果等到挪亚醒过来了以后，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该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祝福里面，这个咒诅里面有他的道理的。那么这个祝福里面呢，神愿神使雅弗扩张，所以雅弗的特点永远是扩张，是扩张。 那么然后呢，然后你看见吗？这个迦南呢，是做了什么？常常做了谁的呢？做了闪的奴仆。那么然后呢，就说又愿迦南也做他的，也做亚弗的奴仆啊，因为亚弗跟闪呢，他退了进去，就遮盖了父亲的羞耻。那么这个后来，因为我人类就是闪、含、雅弗的后代嘛，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些事情发生，你能够容易去解释它。但是我想这是太细的一件事，我们就不去注意它。不过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说这个事情谁做的呢？是含做的，为什么迦南所做主？你看见吗？这个是个问题。那么这是个难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不过呢，根据旧约的习惯，如果你稍微知道一下的话，这个普通啊，普通这个普通这个或者说在圣经的古老的世界里面，你咒诅也好，祝福也好，普通你祝福父亲的时候，祝福母亲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你是祝福你的儿子，你祝福的儿子，意思是你夸你的儿子就是夸你的父亲，你称赞你的儿子就称赞你的父亲，你挖苦他就等于挖苦他的父亲。那这个是在古时候，是特别在圣经里是这样子的。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说，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含受咒诅，没有错。不过呢，我们知道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晓得那个他们咒诅和称赞的习惯，这个或者说祝福的习惯，都是儿子。那么虽然讲的儿子，其实是说的父亲。那么你也知道，挪亚不是为谁的祝福吗？为亚弗跟闪祝福。那如果为他们祝福，就等于为自己祝福。所以呢，这是我们能够找到可能那个解释。那我弟兄姊妹，你不一定非要这样接受，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后来呢，的的的确确是迦南呢就受了咒诅了。好，从第十章开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个第十章第一节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然后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是讲到雅弗的家谱，雅弗的后代。然后从第六节一直到二十节是讲的含的后代。然后呢，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是讲的闪的后代。然后三十二节乃是个结论。那第十章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无论是闪的后裔，无论是雅弗的后裔，无论是含的后裔，结果呢，他们各随着各的方言跟宗族立国。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他们在地上就分为邦国，明白吗？所以邦国的开始是，特别是创世纪第十章就描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好，你一个一个去算，这里面有多少个邦国呢？刚好是七十个邦国。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七十的时候，都是代表世界说的，十二代表以色列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哪里？在加利利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时候，他打发十二个门徒到哪里？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呢，他打发他的门徒到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为向他们传福音。但是等到后来最后的118天，我们的主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从那里就打发了70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为什么？因为到了约旦河外最后的180天，那个已经不在加利利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居的地方。所以呢，现在不是十二，因为十二是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但如果讲的世界呢，是七十个。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 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你要知道说到底圣经什么地方讲到整个的世界，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70个邦国，这70个邦国就代表了整个的世界，那么然后12个支派就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所以这个思想一定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路加福音是路加福音不要忘记是唯一的希腊人写的圣唯一的作者是希腊人，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对象主要是希腊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就在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70个门徒，两个出去，所以这个当然跟路加的国际观有关系，他的世界观有关系。马太福音他只讲12，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二，然后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这个世界到底这个70代表世界，那现在我们要代表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形成的。那么读圣经你要仔细啊，读10章的时候你已经看见有方言了，对不对？有没有？这里告诉我们说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然后31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上地主邦国。所以不要忘记第10章乃是给我们个总论，那个总论就是世界的总论，所以它事实上呢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什么，是在这个混乱，这个是在什么呢，是在变乱口音以前一段呢，是在变乱口音以后。你知道洪水以后不是一下子就变乱口音，对不对？但是现在不，现在第10章就是把变乱前变乱后，那么现在有各这么多的邦国，他一个个的帮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到第10章的时候，这里实在说来呢，他就是把整个的有一个总论，到第11章然后再回头去描写他们本来是在一起的，后来为什么分散了。所以这个时间上不要弄错啊，绝对不要弄错。所以这就为什么前面讲到有宗族你比较懂嘛，一宗一族一家族，这个你懂。那么方言呢，表示已经有了方言，那可见什么呢，可见那个时候人已经变乱口音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面很多事情是在第11章，这个第11章不过是在某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把那个事情再提一下。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讲到后代的时候，就闪的后代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到了10节开始，闪的后代又记在下面，那么现在呢闪的后代就记得更仔细了。所以我们知道说11章有3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变乱口音啊，变乱这个天下人的言语，这第一。第二呢就是闪的后代记载的更详细了。那第三呢就是亚伯拉罕出现了啊，所以这是3件大事情。那么但是呢前面呢对于整个的世界有一个概论，有一个总论。那么我们呢现在就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神到底在这里要给我们启示什么。那么因为亚弗是扩张的缘故，所以呢他先提，那么这个是亚弗的特点。就做各方面来讲，你今天看人类的历史，只要是亚弗的后代，他永远是 expansion， 像西班牙人就这样，你看见吗？今天这个西班牙人能到这个美国，能到这个新大陆去，然后后来有的到了哪里，到了南美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 expansion 就扩张的这种精神都是亚弗的精神。所以亚弗呢实在说来大概是今天的欧洲人，还加上印度人，不要忘记啊，这个就叫什么Euro-India， 如果你真的讲的种族论的把它分的话，那么所以你看跟皮肤的颜色并不一样，那所以有的时候虽然皮肤暗一点，但实际上它属于同样种族的，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是亚弗。那么亚弗的特点你仔细去看好了，亚弗特点很明显的它是非常扩张的，而且呢在科技上的发展，要什么地方发展总是非常非常的 expand， 就是这个就是扩张性很强的。那么这个寒呢 多半是属于非洲的，闪呢多半是亚洲，这个是欧亚非暂时这样分的，因为其实不能这么分，都大概这样子。那么还有呢，如果你真的就着皮肤颜色来说，很可能亚服是白人，然后呢韩族是黑人，然后呢闪族呢是黄种人，大概这样。但是不能这样说，我刚才讲过了，你虽然亚服里面你看印度人也不是非常白的，所以这个不能用于皮肤的颜色，但是也同时也很难说是等一等你看见你说这个到底在亚洲还是在哪，在非洲。所以这个所以不能大，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整个的人类不是闪的后代就是亚服的后代，那么就是什么，就是韩的后代，然后呢这些后代最后不就建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可以说用70个国家来代表，就好像以色列用12个支派来代表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讲到以色列有黑门山，有加利利海，那么讲到70个邦国，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亚拉拉山，然后就是梵谷啊，所以这个是刚好是彼此对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到底亚弗是哪一些人。那么我们讲过了，那么我们特别讲的马代，特别讲的亚完，因为马代和将来的波斯帝国有关系，马代是和将来的这个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更怎么讲更强盛了，那么或者说团体的亚当呢可以说更丰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对尼布加内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大家还记得吗？神对亚当，神要亚当夏娃，神要亚当，神祝福亚当的时候怎么说呢？要让他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神对亚当说过一次，对不对？还有后来呢，神对挪亚也说过一次。你看见神对挪亚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的手。所以同样的，神怎么交付给亚当，神也交付给挪亚。然后呢，如果大家对于但以理还有印象的话，神借着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怎么说呢？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在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第10章是开始，但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爬到高峰呢？爬到高峰的时候，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时候，那就是第一个金头的时候。所以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这个世界最后爬到屋顶了，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但是现在还不是但以理，根本还在创世纪。所以一切呢好像都是刚开始的雏形一样，都刚刚开始有一点的规模，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它有70个邦国。好，那么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亚弗。然后下面接下来的是讲韩的后代，讲的韩的后代。那韩的后代我们简单来讲把它分成三类，好不好？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因为如果你再仔细再读太复杂了一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的巴比伦跟亚述。那巴比伦亚述跟谁有关系？跟韩的儿子，他的韩的儿子，韩有几个儿子？有三个儿子，一个叫古实，一个叫麦西，四个，一个古实、麦西、福跟迦南。那么下面呢，圣灵特别交代古实、麦西跟迦南。那么古实呢，就是和巴比伦跟尼尼微发生关系，讲到尼尼微跟巴比伦。那么讲到麦西呢，埃及发生关系。讲到迦南，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神不是把迦南地给了以色列人吗？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个迦南就指着那块地来说，所以迦南这一族的这个迦南七族的人通通是韩的。那么尼尼微、亚述 还这个尼这个亚述，还有呢就是亚述就其实是伊拉克的北边，巴比伦巴别是伊拉克的南边，所以古时候的伊拉克实在说来那一带就是韩，就是韩就是韩的人就住在那，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属于古时的，属于古时的，所以这就这，所以这个现在就清楚了。那么讲到迦南的时候，你看看第十五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等等等等，对吗？那起头大家还住在一起，但是后来呢？所以你看，就是十八节，后来迦南诸族就分散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分散的呢？就是变乱口音以后，他们才开始分散的。本来住在一起，然后慢慢慢慢的就，结果西顿就跑到黎巴嫩去了，就是今天的西顿，看见没？就是西顿的人。然后生赫，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还碰到赫？所以很明显就在那个以色列那块地方。然后耶布斯就是。还是耶路撒冷那一带呀、啊等等等等，哈马人大概在靠近这个什么，靠近大马色那一带。那么所以呢，就这个特别是指的什么，是指着这些迦南七族，迦南好几族的人。所以迦南呢，圣经中的迦南，以色列人所碰到的那些人，实在说来就是韩的后裔。那么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迦南的后裔。那么这个后裔的确是被咒诅，是我们知道说其实韩整个是受咒诅的。那么不过呢，特别是圣经讲到迦南，讲到这个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所以所讲的就是指着这一般人来说的。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迦南人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就是今天的。就是后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以色列那块地方，然后不只是以色列，还包括黎巴嫩那一带，整个统统就是了。所以这是迦南。那么这个埃及当然在埃及了，我们不再去说它，包括腓力士人在里面，那是指埃及来说的。所以这里还提到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呢，可以说是从埃及就到了迦南，以色列也是从埃及到了迦南。不过呢，腓力士人是长驱直入，他走捷径，以色列人要过两道的水，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圣经比较熟悉，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迦南的部分。那么埃及部分，我想我们也多少知道一点。那么现在呢，讲到韩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看一下，他的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福迦南，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夫他拉玛沙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然后现在讲了半天以后又回到古时了，古时又生宁禄，那这是很重要的人物，他为世上英雄之首，所以这个时候呢，早期就出了英雄了。那么他的特点在哪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然后他国的起头，你看见吗？现在因为他是英雄之首，而且是英勇的猎户，所以他就征服，他很多地方是征服来的。所以他国的起头是什么？巴别，巴别就是巴比伦。我再说一遍呢，巴比伦呢其实就是巴别。然后如果你用希腊文来写的话，伦什么意思？就是你每次讲到希腊文有一些尾声的。所以其实就是巴别，巴别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巴别。所以我们普通讲的巴比伦其实就是巴别，但是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要加个伦，那你懂吗？那就是等于你讲希腊文一定也要拖那个尾巴，就是啊，就拖那个尾巴。所以就其实就是巴比伦。所以你看呢，是谁建立了巴比伦这个国？最早谁建立的呢？是宁禄建立的。然后以利亚甲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就表示在巴比伦，明白吗？就是两河，就是特别在幼发拉底河这边，在示拿地这边，那么这个示拿跟巴比伦是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巴比同样的地方。然后呢，他从那地出来就往亚述去，往北边去。那么巴比伦呢是在幼发拉底河，这个亚述呢是在底格利斯河， 所以如果你往底特律斯方向去，就是你往今天伊拉克北边去的话，你会找到，会到什么？尼尼微。那尼尼微不要忘记，就是约拿，不是神叫他，你往神叫他往约尼尼微去，结果他跑到哪里去？跑到这个他失去了。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去。所以你晓得，这个就是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嘛，亚述的首都。所以简单的来说，伊拉克的南部是巴比伦，伊拉克的北部是什么？是亚述。南部最要紧的城是巴比伦城。那么现在所建立的国有什么呢？有巴别、以利、亚加、加尼，有四个国，就是都是尼禄建的，他建的国。所以你就知道说，尼禄是上古的英雄是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他不止他的国度光是巴比伦，他几乎等于统一了伊拉克，你懂吗？今天的伊拉克。那么结果呢，他从南又打到北，然后呢就怎么样呢？他说从那地出来就往亚述去，建造了什么尼尼微城、尼尼微，然后利和伯、加拉，还有尼尼微拉、加拉中间的利仙，这就是那大城。所以在亚述那一带，伊拉克北部那边有个大城，那个大城呢就是利仙。利仙，那么然后在南部呢，就是在巴比伦，在巴比伦士拿那块地，那当然他盖的就是巴比伦城，没有错。所以呢，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以后，我们就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虽然有不同的邦国，但的确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巨人，就像什么一个军事强人，这个人叫做尼禄，所以很自然呢，他就建立了好几个国，而且他那国势还尽量还从南边还到了北边，所以他已经有一个雏形，是什么雏形呢？已经有巴比伦帝国的雏形。所以如果你真的讲到圣经中的巴比伦，那不错，我们是讲的尼布加尼撒，那是他最兴盛的时候。但如果我们追整个的根的话，那不要忘记，最早最早巴比伦，你能够追到什么时候呢？就追到尼禄的时候。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巴比伦最强盛，你就是那金头，那是尼布加尼撒。但是最早最早，如果我们讲到巴比伦的起源的话，那一定从尼禄开始，因着他是英勇的猎户。因着他是英雄之首，不要忘记这里为什么讲英雄之首呢？就证明说有很多的英雄，但他是英雄的头，所以很明显的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统一的局面。所以我们讲到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像后来的巴比伦帝国那个态势，但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雏形，已经很明显是有那个雏形。那如果你有这个印象在里面，你再读到变乱口音，你就很清楚了，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然后下面就讲到麦西，讲到就讲开始讲到这个，开始讲到这个埃及了，那就是下面埃及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讲到古时的时候，那么虽然他有其他的孩子，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尼禄。那么尼禄呢，很明显的统一了那个时候的天，意思就是说，今天讲的伊拉克最早的统一的局面是在尼禄的手下啊，然后有一度是在巴尼布加尼撒的手下，还有一度是在萨丹胡塞的手下。所以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个就是大概巴比伦那一带的情形。那么这个他们都属于什么？属于韩的这个后代。所以讲到韩的时候，你看他重点重在哪里？重点当然一面重在迦南的人，这个对以色列有关系，埃及当然对以色列也有关系。那么还有的呢，我们的跟以色列也很有关系，就是巴比伦，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尤其呢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但是光有这个局面，我们还不大懂得那个性质。我们以为说这只是邦国，我们以为这只是个政治的版图，其实比这个要多。那么所以一直等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样我们对那个时候世界呢，就开始有一个更清楚的轮廓，就更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最后就来到了闪，就是从21节开始。 那么闪的后裔里面，你看闪的儿子有以兰、亚述、亚发撒、路德跟亚兰。那么，这那么现在呢？当然呢，对摩西来讲，对于基督来讲，将来要降生在伯利恒，最重要当然是希伯的子孙。所以讲到闪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的是希伯，因为从希伯那里开始，然后就到法勒斯，法勒斯那里开始，然后就到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后来就到了基督，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当你注意到这些家谱的在后代的时候，你要看见为什么圣灵这样交代呢？讲到亚弗就给我们看一个扩张的世界，然后讲到韩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个世界帝国的起源。你看见吗？最早最早呸，从什么？尤其讲到巴比伦的起源。那等一等，你看见这个巴比伦不光是政治的巴比伦，巴比伦不光是经济的巴比伦，巴比伦还是什么？巴比伦，而且还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特别到十一章以后，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我们暂时不去提它，我们然后回过头，你就要那个是那个整个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表面上是70个邦国，但事实上呢，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撒旦呢，就把整个的世界把它联合起来，把它组织起来。所以世界在圣经里面也叫 cosmos。Cosmos 什么意思呢？ Cosmos 的意思是它是把它组织起来的，这个完完全全把它组织起来，背后有个目的的。你可以说阴谋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所以这个世界，圣经为什么说不要爱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而这个世界乃是恶者把它编织成功的。所以最后有一个网，这个网就是70个邦国的这个网。那么这个呢，就是第十章所告诉我们的。好，一面讲世界，一面讲帝国。那么当然现在也讲到，如果神要拣选亚伯拉罕的话，那么最后神把一块地赐给他，那么那块地什么？那块地就是迦南的那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这里的事先都摆好，都已经摆好伏笔了。那么闪的儿子呢，是以兰。以兰什么地方？以兰是伊拉克，以兰是巴比伦跟波斯，古波斯跟古巴比伦中间那块地方叫以兰，靠近波斯湾的那个叫以兰。然后亚述，亚述就是伊拉克的北边。所以你看见没？所以这里面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亚述一面来讲，不要忘记了他是闪族的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记得吗？那个后来这个后来谁就去侵略他呢？就是这韩族的宁禄呢，就往亚述去了。所以那个地盘是谁的地盘？那个地盘是闪的地盘。所以到亚述闪的地盘，那么然后呢，这韩呢就从伊拉克的南边就到了北边，所以大家应该有这个印象才对。OK， 所以亚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还是属于什么？属于闪的后代。亚发撒，那当然，因为亚发撒后面就有希，就有希伯了。那以后我们会讲。然后呢，路德，这个是我们暂时跳过去。然后下面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就是亚兰的高地里，就是叙利亚那一带。所以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叙利亚这个字，但圣经一直用亚兰。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去过大马士革好几次，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个很深的印象，动不动你就看见闪这个字，动不动就看见闪这个字，证明说他们的确确是闪的子孙。那么在那里是闪族的，然后如果你再往亚拉拉山那个方向，亚述那个方向，那么可以说都是闪他们分布的地方。所以你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福音第一个到中国的就是景教，就是福音传到中国就是所谓的景教。那景教是什么？景教其实就是叙利亚的教会。那叙利亚的教会有一般的叙利亚的基督徒，他们不认为说应该要拜玛利亚的，所以这个就把福音就送到中国。那个时候刚好唐朝接纳他们，所以景教在中国就开始。所谓的景教，他们所传的其实就是福音的。那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怎么会从那里就可以到中国呢？所以可见呢，叙利亚从那里一直到中国，这个向来都是有来有往的。 那么还有，我们知道说，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是先是落到亚述，落到巴旦亚兰，然后从那里就到了今天阿富汗，就到了今天的西藏，就到了今天中国。那么也还有呢，从丝路也可以到中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条路呢，应该是闪常常走的那条的路，所以这个是亚兰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到过叙利亚，你就知道。好，所以大概呢，这里就交代了一下，然后下面就讲到亚发沙，亚发沙呢就剩沙拉啊、就剩沙拉，这不是吃东西的沙拉，就剩沙拉，沙拉呢就剩希伯。那么希伯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希伯我们要注意。那希伯呢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呢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分地居住，哎，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暗示，就表示说等到你生法勒的时候就是分，为什么要分？那个时候已经变乱口音了。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算出来，到底洪水以后什么时候变乱口音的？为什么？什么时候希伯一声法勒那个名字给他叫分？现在大家又分家，现在从在这里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故事是下面11章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好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散的呢？那么非常简单，你好好的算的话，应该是法勒的时候。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算，那你现在回，你去看看到底是洪水以后什么时候才分的？你看，在变乱口音第十一章10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发沙，对吗？然后闪呢就生亚发沙以后又活了500年，这个不去管它。然后亚发沙到35岁就生了沙拉。然后下面沙拉活到30岁就生了希伯，然后希伯呢活到34岁就生了法勒，那生了法勒呢就分家了，法勒就分散到全世界地。那么你现在你就可以算，把这些数目加在一起，刚好我如果没有算错，刚好是101年。所以洪水以后101年，你看见没有？神就下来就混乱变乱了人的口音，从此以后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分是从神那里分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就表明什么时候变乱口音。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仔细的话，你看见吗？连这些地方我们应该都有概念，都能够找出来。那么那个时候挪亚还活着的吗？还活着。你看挪亚活多少岁，你就知道挪亚还活着。所以挪亚亲眼看见这个他的家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的，而且本来一家，你看闪闪亚夫当然讲同样的话嘛，对不对？你们这个一家八口，都是广东人，当然是讲广东话，所以你在一起，那么就当然，你如果分散到全中国，当然中国的国语就是广东话嘛，那一点都不稀奇啊。其实你知道现在的国语，所谓的国语是北京话，对不对？其实按中国的历史来说，这个北京话是胡话，胡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外来的胡族，就是胡人讲的话，这不是中原的话。那么真正中原的话是广东话，所以那个时候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在投票的时候呢，只差一票，差一票就广东话落后了，否则的话，如果那次赢的话，那广东话变成国语了。那什么意思？那你就懂了。那么你们这些广东人一家八口，然后就到了整个的中原，你明白吗？所以当然讲一种的话，所以就解释了天下的人的口音都是一样，你懂这意思？所以这就很容易清楚明白了。所以现在我们，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时候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才这样分的，才有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等一等，我们再来看11章的事。但是现在呢，圣灵先交代一下。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呢是约，一个是法勒，还有一个是约丹。那么法勒就告诉我们说，哎，什么时候他们分家了？什么时候现在分散了？啊，什么时候分散了？那么他的兄弟呢，叫做约摊，约摊生了一大堆儿子。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30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那么详细我们不去说它，我们就告诉弟兄姊妹说，大概呢，希伯的子孙， 他们说按着分地来住的话，大概就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地方，一直到红海这一块地方，包括两个沙漠，一个是叙利亚沙漠，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地阿拉伯沙漠。反正这一带你知道，反正你知道，这加勒底乌尔也是在这个什么，在加勒在什么，在这个幼发拉底河的这一边嘛。所以只要幼发拉底这一边，应该通通是希伯的后代，是希伯的后代，亚述就在上面，亚兰在上面，所以大概这个区域不同。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么到底中国是哪一个，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可能就是从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很可能就是亚述，如果是亚述的话，很可能就从亚拉拉山那里就沿着丝路就过去了。那么也很可能呢，就是以兰，也可能是亚兰，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啊。大概，但是呢，现在根据整个的人种学，那么我们的的确确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可以说是可以分作这三方的人。所以32节呢，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就分为邦国。好，我想到这个时候，虽然还有7分钟，我想是很好的机会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回来看11章。所以现在我们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一面我们觉得喜乐，你的话是何等的何等的精确，安定在天，能安慰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而且能够实在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特别求你托住我们的身体，给我们恩典，叫我们有力量，能够还有一段的话，主啊，当你说的时候，叫我们能听得进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休息一下，半个钟头，就是说我们差5分钟，5点回来，差5分钟5点回来。